好，那我们继续上。那大家，如果你看补充讲义二十页的话，在本文最后一段，不是瑜伽长者供养众生，天神誓言，对不对？天神能够看得到呢，这个是阿罗汉，这个、是阿罗汉相啊，四果相，这个是乃至出果，出果相，这八个人呢，天神都看得到。但是诚实论他认为啊，第八个人是需要讨论的，第八个人就是出果相最后这一个是需要讨论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这一个出果相，他是只有像有部讲的只有十五个刹那，十五星，十五个刹那那么快，天神是看不到的。他算前面四果，四果相三果，他还没有算到呢，还没有算到那边那个那十五星就过完了啦。所以这个出果相的这个经文啊，出现出果相者，行须陀洹者，这个行须陀洹呢，是指远的出果相，就是闻思阶段的出果相，天神才看得到。因为如果你是近的出果相，只有十五星，天神就看不到，因为太快了嘛，他就看不到。如果你闻思阶段的话，还是慢慢在修嘛，所以天神才看得到。你先写下来了哈，你现在想不通没关系，不然等下回去做噩梦了啊。我们还有下一段啊，下一段。那我要补充的就是我在黑板上又写了一段哈。现在我们所讲的是信行人嘛，信行者。那所以你看信行者呢，他是从闻思修这样子过去的，对不对？那法行人呢，待会我们看到法行者呢，就不是法行者，是从修所成慧那边开始的，修所成慧那边，因为他已经成就软顶忍是第一法了，所以法行者啊，他是从法行者呢是从软顶忍是第一法那边开始的。那信行者他是从最前面文实慧这边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继续看补充讲义二十一页。好，我们看诚实论的卷十五，诚实论的卷十五，补充讲义二十一页啊，二十一页，这里有一个问答啊，卷十五这边呢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，这里就有一个问答，问说行须陀洹果在见地道中，那我问大家，行须陀洹果是谁？出果相。出果相应该在见到位，他说，那念处等法不明见到，你在修四念处啊，三十七道品的时候，不是见到位啊。那我们来看论主怎么回答。第一个回答啊，他说，行须陀洹果有近有远啊，就出果相有远有近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远有近。如果是修三十七道品的话。住念住等中名为远行者，所以如果你是修闻思阶段的三十七道品的话，是属于远的出果相，远的出果相。那真正到了见到位的时候，才是近的出果相，这样可以吗？何以知之？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啊，佛在《夫何喻经》中说。若知若见，故得漏尽。那知见什么呢？知见色等，色等生，色等灭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色等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，这个是五蕴，这个是五蕴的生，五蕴的灭，那就是阿含经经常说的苦集灭三个。你在旁边写哦，此色等，就是此这个五蕴就是苦谛，这个五蕴就是苦谛。此色生，此五蕴生就是集，此五蕴灭就是灭谛啊，苦集灭啊。所以你知见苦集灭的话，那你就能够断尽烦恼啊，烦恼漏尽。所以这个苦集灭呢，其实就是缘起。此有故彼有，跟此灭故彼灭啊，此无故彼无，所以他就是讲很深的啊。如果要开眼，是开眼很深。那这里先不说，他下面才是他的重点。他说，你看哦，他就引了一部《阿含经》， 他说若不修道则不得漏尽，修之则得。如果你不修道的话呢，你不修三德七道品，你是没有办法漏尽的，断烦恼的。你修的话就可以得到烦恼漏尽，就好像抱暖玉。抱暖玉的意思就是母鸡孵蛋啊，母鸡孵蛋。待会我会给大家看下面的譬喻。我们先看下一行，右行者常修道品，烦恼为尘虽不受觉，尽已乃知。如果修行人常常修三十七道品，他的烦恼啊，还有很维系的习气呢，虽然你不常常觉知他，但是他每天消一点，每天消一点，等他没有烦恼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原来我断尽烦恼了。啊，就好像你那个抓这个斧头的柄啊，你每天劈柴砍柴啊，你不觉得这个柄有在慢慢的消啊，但是当你劈了一两年三四年之后呢，哦，这个柄被你劈抓到断了，他意思是这样，你每天消除烦恼习气，每天消除一点，你不觉得怎么样的，但是等到他完全没有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哦，原来我的烦恼没有了。这个不受觉有看到吗？这个字，这个受呢就是受受的意思啊，就是屡次不断的，虽然你没有不断的觉察它，但是等它没有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没有了啊，原来没有了。下一行，右行者常修三十七品，欲伏哦，欲伏就是贪烦恼了哈，贪的烦恼，劫伏，劫伏也是烦恼，亦可善坏啊。如果你有修三十七道品，烦恼就容易散坏，如海船玉啊，海船玉。那这三个呢，我把它框起来，就是看注脚啊，看脚注释，这个就是杂含二六三经啊。我们在三十七道品那边有上过这部经的我啊。这三个譬喻呢，我非常喜欢，在诚实论呢、啊，它引了很多个地方，那它放在这里来谈也是挺有意思啊。我们来看脚注的地方啊，大家看脚注经文，佛告比丘，我以知见故得诸漏尽啊。那知见什么呢？知见这个是色，这个是色的集，这个是色的灭啊。受想行识也是如此，看到吗？啊，所以上面那边我就教大家把它写成苦集灭，就是这样，苦集灭啊。好，刮胡一，我们看脚注四哈，刮胡一第一个譬喻就是母鸡孵蛋的譬喻啊。他这里有提到说，不修方便随顺成就，而用心求啊。假如我们修行啊，没有任何的方法，你没有办法成就的话呢，你只是用心在求啊，令我诸烦恼漏尽，心得解脱啊，你只是在那里求啊啊，我要得解脱啊，我要断烦恼。这个比丘呢，终不能得漏尽解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修习。不修习什么呢？不修习念处正勤如意足等等，就是三十七道品。因为你不修习啊，你在那里求，那你就永远不能解脱的。那如化现的地方，就好像母鸡在孵蛋啊，啊，孵鸡蛋。那但是这个母鸡呢，比较懒惰啊，它每次离开那个鸡蛋啊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鸡蛋呢没有母鸡孵的话呢，那你想让这个鸡蛋啊，这个小鸡自己有力量从鸡蛋破壳而出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因为这个母鸡没有好好的孵蛋啊，那不可能有小鸡能够出来。好，下一段啊，直接看下一段。若比丘修习随顺成就者，如果比丘有方法修习啊，虽然他不想断烦恼解脱，但是比丘自然能够断尽得到解脱，断尽烦恼得解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修习。修习什么呢？修习三十七道品。就好像母鸡在孵鸡蛋啊，他每天都是定时的去孵蛋，那成熟了，这个小鸡呢自然从蛋壳里面呢能够自己啄破，自己出生啊。他意思就是只要你给他足够的因缘啊，那这个啊新的生命呢就能够诞生。 那我们如果每天都修习三乘七道品，因缘成熟了，自然就成为圣人。那意思就是一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刮胡二呢？刮胡二就是第二个譬喻，就是斧头的譬喻啊。那道理是一样，我就不说，我们直接看譬喻划线的地方啊。他说这好像有一个巧师啊，就是技术很好的一个老师啊，还有老师的弟子。那手呢拿着这个斧头啊，在劈柴，在砍柴，抓之不已啊，就是每天的都是使用这个斧头，渐渐为尽手指尽处，然笔不觉斧刻。为尽而尽出现啊，就是每天抓着这个斧柄在砍柴，你不觉得它每天都削减一点，但是等到它被你抓断的时候呢，你才知道原来它已经被你抓断了。那我们有修三乘七道品的话，每天修，每天减一点烦恼，减到因缘成熟了，就是断尽烦恼，这样的意思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第三个譬喻呢是大船喻。海船喻啊，那海船喻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就好像海边啊，有一艘大船啊，在海边啊，已经停泊很久了啊，在那里停靠岸很久，所以呢，长了很多那些枯藤啊。那停在海边啊，曝晒太阳，所以它经过了半年时间，那风吹雨打，这些攀藤啊，自然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断裂了，一个一个剥落了啊，攀在这个船上的很多藤枝啊就会自己渐渐的断了，断尽了就没有了。那我们凡夫身上有很多烦恼啊，枯藤啊，在攀缠我们。如果我们有修三乘七道品的话，它就是一根一根的这些攀藤啊，就会枯萎啊，掉落啊，这样啊，掉到没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就得自在了。就是解脱了，好，所以诚实论呢，它是用这一部经的三个譬喻呢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哈，最后一行，他说：“故知从念处以来修习道品，你修三十七道品开始，就可以名为什么行出果者，就是出果相。”出果相，你就可以名为出果相。那我们继续看二十二页哈，他就有解释啊。他说：“又若一念，若十五念中不得休息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嘛。一念就是大众部的说法，一念见到大众部的说法。十五念见到呢，有部的说法，就十五心。如果是一念跟十五心太快了。”不得休息啊，就是你没有时间休息的啦，因为时间太短了。当知此事远行须陀洹者啊，所以呢，这里所讲的这个休息的阶段呢，啊，是指休息三十七道品的远行者啊，就是远的出果相，闻思阶段的出果相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问啊，问曰。初说此色等，色等生，色等灭，还记得吗？这三个是什么？苦集灭。OK， 你自己写在上面哈，苦集灭。那你前面说的这前面三个啊，能够观察苦集灭的呢？啊，五蕴的苦集灭就是出果相，出果道就是出果相嘛。那后面三个譬喻啊就是抱卵喻啊，还有什么呢？斧刻喻、海船喻，这三个喻呢，应该是指三果相，所以不应该把它放在出果相来解释这三个譬喻。那我们看论师怎么回答啊？论师有回答：刮胡一，若卵不爆则坏，爆则成就啊，就是这个卵，这个鸡蛋啊，如果你保护它，你给它温暖啊，给它温度，它就能够。长小鸡出来，如果你不给它温暖，它就会死掉啊，死翘翘。那如是从念处以来出发心修习，若不能成就，不明行啊、哦，所以它有条件的哦。 如果你修三乘七道品，但是你没有成就的话，不名为行，你不可以称为出果相哦。所以 相对的，他说能成就的话，则名为学人，因为他不会坏，他能堪受故。所以能够成就三乘七道品不退心的人，才可以成为什么出果相学人，有学圣者，有学圣者。是故若于念处等中烂坏，则名凡夫啊。所以虽然是修三乘七道品可以成为圣者，但是如果你中途而废啊，没有堪忍力啊，那这个都是打回原形了，做凡夫。好，我看划线的地方，若修习成就，则名行出果者啊，出果相啊。你如果成就三乘七道品，你就成为出果相者。犹在这个是读什么壳中啊？如果你就像鸡蛋啊，如果还在壳中啊，就是出果相者啊，远的出果相者，就好像鸡蛋在壳里面。如果它出壳的话呢，就是什么出果，虚陀洹就出果这样啊。故知念处等中名为远行者，远行的虚陀洹相。括弧二，瑜伽长者供养众生，天神视言，天神可以看到这个是视果，乃至这个是出果相，啊，乃至是出果相。若在见到位，云何可视？如果在见到的十五星，那就没有办法看到了。当知这里所讲的出果远出果相者，是指远行的信行者，这样可以吗？括弧三，经中佛说，若无信等五根，是人名为住外反位啊，外反位啊。我们最早的黑板的那个图啊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外反位啊，是意说有内外凡夫，若不得达分善根，达分善根呢，就是软顶冷是第一法，是善根啊，达分善根。名为，如果不得的话，就名为外凡夫；得的话，就名为内凡夫。那这里呢，我有一个角注说明的，大家看一下角注五《诚实论》卷十四这边，有看到吗？断邪念、邪行、莫心啊，是在软顶忍是第一法达分善根。那下面那个案呢，就是我跟同学讨论的结果，本论呢的达分善根就是指四善根，从次第来说应该是修所成慧啊，修慧啊。然而此处虽然说不得达分善根名为外凡夫，但是如果回顾前面所讲的闻思慧有相似人法来看，在修习四念住三十七道品的闻思阶段呢，已经有达分善根的什么相似分、相似忍，能破假名，所以设在内反位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信行者嘛，他还是有相似的达分善根啊，所以呢，他也可以称为内凡夫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挂弧三这边，内凡夫这个内凡夫啊，就是信行者，一名圣人，一名凡夫啊。那怎么说呢？他后面就解释了，他说如果对应外凡夫的话，那远行者就称为圣人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他对应是见到位，见到位的那个净的虚陀洹果啊，见到位啊，出果相，那这个闻思位啊，就称为凡夫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所以它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啦啊，如阿难跟车逆说，这个车逆呢，在阿含经里面就是禅陀啊，禅陀，禅寺的禅，禅陀，禅陀。阿难跟禅陀说，凡夫不能念色受想行识的空跟无我，还有一切行无常，还有一切法的 无我即灭涅槃。那这部经所引的呢，论点里面说，尔时车逆未入法位，还没有入这个内凡位，所以说凡夫不能够念此，凡夫没有办法思维这一种无常苦空无我的啦，一般人不会思考，那学佛的人才会。所以呢，这里也是讲内凡位，就是远的出果相者。那下面一个问答，他说若远若近具名行者有何差别呢？大家都是称为出果相啊，那有远的跟近的为什么要分呢？有什么差别？好，他下面的答案就很明显了，他说若见灭谛是真行者，真行者就是见到灭谛的话，就是见到位，就是近的出果相，近的出果相。刮胡二，如果是远分善根，能够观五蕴无常苦空无我，但是没有办法见到灭谛，还没有办法见到灭谛，这个就称为什么明智行者，就是远的出果相，他只有明智而已，没有真实。所以如果是按照黑板的这个图，大家看一下，如果按照这个黑板的图来说的话呢，这一个的话，见到位的这个出果相者，这个是属于什么真实的出果相者，真实的出果相者，那这一个就是明智的出果相者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他就是有分明智跟真实，但是他的要求还是蛮高的，就是你修三十七道品呢，你不能够呢中间退失的，退失就可以称为远的出果相者，你没有资格称为远的出果相者。好，我们来看二十三页，我有做了一个归纳表给大家，因为我也知道大家一定是乱死了，所以二十三页呢，就是这个补充资料，这里就是一个归纳，但是还是有漏了一些点，所以我有写在黑板上嘛，有没有？大家等一下，我讲到哪里你自己加，就是右边那边，右边那边。好，我们来看二十三页，行须陀环就是出果相，出果相，性行者就是远的出果相，有分成 A 跟 B，A 就是闻思位。B 就是修位，修所成慧。 A 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看在闻思阶段呢，这个性行者他成就的是什么？性佛法故，随佛语行，第一个特质。第二个特质呢，就是他以扫慧正观察诸法，内心里面认可欲求好要。第三，具足性净念定慧五根，如果他不具足的话，就是外凡位，这样可以吗？他有具足五根的。第四，没有得到空无我智，但是他有什么世人法心，他有相似人的智慧，相似人的智慧。第五，他能够超凡夫地，那就是对外凡来说，他就是超凡夫地。那我有在黑板上加了，还有六七八，有看到吗？你自己加在旁边哦，看到吗？右边 A 那边啊，接着第六呢，就是闻思慧呢，他要修习什么？念处等道品，就三十七道品。第六个，第七个什么？观五蕴的无常空无我。第八个，他是属于什么？远分善根。所以闻思阶段的性行者呢，他就是要有具备这些条件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性行者如果他继续修呢，就是修所成慧，那他就渐渐呢修习什么软顶冷是第一法，得空无我智，但是他终不及法行人这么立根，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那这个是性行者。再来是法行者，法行者，那个修慧那边，我漏了一个，对不对？还要补一个，达分善根，达分善根就是软顶冷是第一法啦。 你在后面刮胡也可以，你要写第四项也可以啦，啊，它的达分善根，啊，就是软顶冷是第一法。好，那这个是性行者，那法行者呢，就是得到软顶冷是第一法，得空无我智，然后有达分善根。好，再来是无相行者，这个是净的出果相哦，你看到，啊，这个是净的出果相，恶行人入见到位，就是性行法行人入见到位，见到灭谛名为无相行者，见到灭谛就称为无相行者。所以大家你看哦，如果是说按照黑板的这个图，哦，它真的是这个见到位有很多很多个名词，很多很多个名词，所以它还可以称为什么无相行者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还有它就是一定要见到灭谛，对，它一定要见到灭谛，见灭得道，它一定要见到灭谛才算。所以见到位呢， 它是以这个为它的标准，啊，见到灭谛才可以称为见那个真实的见到位，啊，真实的见到位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这个是第一种圣人而已哦，但是第一种圣人是最难的啦，你这个如果能够听得可以的话，那后面的就可以了哈，后面三果比较难，但是还好啦，我觉得。好，那可以的话我们就回到课本哦，回到课本的三十三页，课本的三十三页。那第一种圣者我们讲完了，性行者啊，然后再来我们看三十三页，就是我漏了导师的著作没有补充，我们看一下课本三十三页角注三十四，星空学探源，这边有没有？有没有找到哦？有哈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一段很重要。法住位呢，在修行过程是一个位次，经中说得法住智，那下面就跟我们诚实论有关了。他说诚实论说，以闻思会见诸法的必然理性叫做法住位，从此以后实际修习禅定就名为得决定道。所以他有分成法住位跟决定道，法住道跟决定道，这两个二者都是在见道以前的事。有不以见道分凡圣，见道以前都是凡夫，大众分别说系还有诚实论师就不是了，他们见道后得出果固然是圣者，但是见道以前呢，从闻思修慧得见法住理性已经不是凡夫了，也可说是无漏的，即是出果相圣者。他们把出果相圣者的时间拉长，不像有部局限在十五心，可以吗？所以见法住智得决定道，所以不是见道以后的圣者，但已经超过了凡夫，已经获得一种不可动摇的，不可转变，不再退堕的无为常住性，这就是法住无为跟决定无为。就是说修三十七道品也是要决定的，不能烂坏，不能坏掉的，不能退失，你退失就不可以称为圣人。如果按照导师的这一段性空学探源来说，我还可以加两个语词进来这边。我问大家，法住道在哪里？法住道跟决定道，法住道在这边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个是法住道，法住道。那决定道呢？修得禅定嘛，修得禅定就是修所成地咯，就这边，所以这里是决定道。所以这两个道呢，导师说都是见到以前的事，有没有？所以 你看导师的书啊，如果你没有一些论经论的背景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你读了诚实论这一段你就非常清楚他就是在讲这个，非常清楚他就是在讲这个，这样可以吗？ 就是在讲信行者，信行者啊。所以如果你有了这样的概念呢，你再去读性空学这一段你就非常清楚了。如果按照导师的描述呢，谈十五心谈一心都不是诚实论，都不是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上面法行者啊，看上面本文法行者。法行者是人得空无我智，在阮顶忍师第一法中随顺法行，空无我等是名法行。大家一直在看这个阮顶忍师第一法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不了解它的含义啊？是不是？我后面有的我，但是也不是很详细，至少有一点帮助啦。大家翻开课本54页哈，课本的54页，翻到没有？最前面最上面那一段，最上面那一段，闻佛法正论，能众随顺，泥环四种善根，泥环就是涅槃呐哈，涅槃四种善根就是阮顶忍是第一法，圈圈一，什么是阮法呢？他说以无常等行。观五蕴生随顺涅槃的下柔善根，能令心日，就是你的心开始日起来。那日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观察五蕴啊，你得到这个观的这个喜悦了。观察五蕴无常苦无我，你观到有喜悦，升起信心了，就会内心就对圣道就热起来了的意思。那这个是善根里面是最下品的，那其次呢，暖品增上就成为什么中善根，就是顶法，那再增上就是上善根，就是人法，再来是上上善根，就是世第一法，世间第一法，这样可以吗？后面三个没什么解释，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暖法了，知道暖法是观察五蕴，这样可以啊？啊，好。我们回到这个33，无相行者是恶行人，性行法行人入见地道，见道位见灭地，故名为无相行者。这三种人都称为行须陀洹国者，就是出国相，但是有远有近，有名字有真实就对了，这样可以了哈。世俗道中无断结故，不得名为行。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世俗道就是禅定道了，修禅定没有断烦恼的，在诚实论认为禅定没有断烦恼，所以呢，你修禅定的话不可以名为行者、啊、你要观察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才可以，你修毗婆舍那才可以。三果者此事后当说。那我一直在看这一段、哦、不知道这一句话他要讲什么，怎么突然会出现三果者此事后当说，你知道吗？那后来呢，我看到后面呢，我大概知道 他要表达的意思了。大家看36页，36页，三果以上的圣者呢，就是第几果？四果相，四果相。所以你看36页的第七个行阿罗汉，有没有？他这里有分成两种人，性解脱跟见得，有吗？他说若顿根者在思维道、啊、思维道就是修道位、啊、修道位见道修道无学道嘛、啊、所以这个顿根学人在修道位的时候呢，称为性解脱，顿根、哦、叫性解脱，立根叫做什么？立根就名为见得。那这两种是从哪里过来的呢？就是前面的性行人修到这边他就改名字为性解脱，如果是法行人修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他就改名字为见得。所以他你称他为四果相或者是三果都 可行，因为他是刚好是那个阶位嘛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啦，33页这一句话，
33页这边，无相行者最后这句话，三国者此事后当说，可能是指刚刚我讲的那一边，就是性解脱跟 见道那个地方，见得，见得，它有 两个名称，可以翻成见得，也可以翻成见智，智啊，就是到达的那个智，智，到达的那个智，知道吗？智啊，它有两个翻译啊。好，我们回到33页，出果相我们看完了，我们现在看出果，须陀洹果，须陀洹出果啊。那这个大家比较有听过的啦，出果者如经中说断三结，哪三结呢？身见、疑、戒禁取见，名为出果。不堕恶道，必得正智，即智七有。那下面他就开始解释了，他首先解释断三结，第二呢解释不堕恶道，第三解释必得正智，或者是必得菩提，第四呢就是解释即智七有，就是七番生死，七番生死，他下面就解释了。好，我们来看问曰，如果出果见地所断烦恼，大家把它挂糊起来，这个是一个名相来的，见地所断烦恼，这六个字是一个名相来的，它可以简称为见惑。见惑有听过吗？见地所断烦恼，或者称它为见惑。出果的见惑全部都断尽了，灭无量苦，如慈玉经说，何故单言断三结？如果他的见烦恼全部都断尽的话，为什么出果他只有三个呢？三个举三个烦恼而已呢？大家在读俱舍论啊，那一种部派的哈，见惑有多少个？我问大家，见惑有多少烦恼？88嘛哈，随免88嘛哈。然后修道位是断十个，对不对？修惑有十个，在部派他就是把它开演为88，在阿含经呢都是见惑呢全部断尽的话，就是只有讲三个，就断三结啊，断三结。那我们来看论主怎么回答啊？论主说：“此事后当广说啊，因为后面讲到出果、恶果的时候呢，还会再说。”那他说，他现在先略说啊，他 略说，他说身见禁锢，余等意境，就是见身见啊，我见呢、啊、是所有烦恼里面最根本的。这个我见身见，这个我执断的话，其他的跟着就断，跟着就断，就好像一棵大树啊，你把它的根先截断的话，树枝树叶很茂盛，那个不打紧了。一段时间它自然就枯萎，所以我们断烦恼要请贼先什么，请贼先请王，对，要先请王，所以身见是最关键的。我们看34页，那他解释第二个不堕恶道，这个他说在业品里面会说，业具亦当说，那我们就先不看后面了。第三必至菩提，那前面呢就讲必得正智，对不对？必得正智，你自己写号码哈，它就是解释上面那一个的必得正智。那必至菩提，这里解释说世人入法流中，叫法流就是圣流，法流就是圣流，圣人的流泪，圣人的流泪就是进入到圣人的行列啊。比如说我们要当兵，看你要进入到哪一个行列的哦，你的行列如果是空军，就是你进入到那个部门去。那圣人的流泪就是你进入到圣人的行列的话，你就是圣流泪啊，圣人的流泪，必至涅槃，一定能够断尽烦恼解脱的。如木在恒河离八种因缘，必到大海啊。那这八种因缘我去找了很久，我找不到，所以印度不晓得他们是哪八种因缘哈。如果在恒河，如果避开这八种因缘，这个大木啊，一定能够通向大海啊。 这个八种因缘有可能是可能远离那个漩涡啦、啊、或者是远离障碍物啊等等啦、啊嗯、好，第即气有者、啊、第四个解释呢，气翻生死，这个气有就是气翻生死、啊、就是死了之后呢再来一次，那再死了一次再来一次，总共七次啊，最慢最慢七次他就证得阿罗汉果须陀洹。那这里他分成两个答案，第一个答案呢就是即气有的话，第一个就是他说世人于气世中无漏自熟，有没有？第七世呢他的无漏自就会成熟了。所以你看下面四行啊，你看呢他说如是气世即无漏会烧烦恼尽，如果无漏自的智慧成熟了，他就可以烧尽所有的烦恼。所以他就分成第一个答案啊，我们来看第一个答案，他就很长，即气有。他说第一个譬喻呢，他说如哥哥罗等气日变成，这个哥罗罗、啊、我讲错，哥罗罗 我有写在黑板上、啊、有没有？你看那个黑板，哥罗罗梵文就是卡拉拉，就是一般翻成杰罗兰，杰罗兰就是我们角柱三十五，课本角柱三十五，刮胡二，一切精英一，这里呢哥罗罗就是受胎气日不净和合之时、啊、就是父精母血结合的时候呢，七天胚胎成型了，或者是说他那个叫什么、啊、精卵和合成就、啊、就是七天。如果七天他不成的话，后面的阶段全部都不成哦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所以哥罗罗就是精血和合成就，七天以内他一定要成就，过了七天他应该就不能够了。所以杰罗兰就是胚胎的最前端啊，所以他一定要七天变成。再来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服输、啊、如果我们服用这个输 最慢最慢七天、啊、兼病则消，这个兼病就重病，重病就会消除了。我有补充讲义给大家的，在补充十九页、啊、大家自己回去再看、啊啊、回去再看。好，继续看，如青竹限制气势、啊、所以印度呢他们的青血血缘关系啊，青竹到气势而已，最多最多气势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不是哈、哦，中国人是多少？大家有听过猪九族吗？我在想是不是有九世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印度他们是先气势啊哈，血缘关系到气势，然后又如气不舍，遮人身时以四大力故得走气步。那独立以独立故不得自拔、啊、就是他的这个七步蛇很厉害、啊、咬了你你走不到第八步的，第七步刚刚好你就死了。再来就是七狂法极致气势，这个我想了很久、啊、你知道吗？印度他们说七狂法最久最久气势，我在想是不是他就一定会被识破啊知道他是虚狂的法，就是他骗人啊，骗了很多事，骗了很多，但是到第四他一定是被识破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传说？再来呢，就是起世经里面有讲到了哈，阿含经里面有讲到七日处时劫烧尽啊，七个太阳啊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坏劫了啊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世间要坏掉了啊，七个太阳出来。如是气势即无漏会烧诸烦恼尽，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为什么气翻生死呢？就是这个法法尔如是，它有七个七次，所以须陀洹经世，有的须陀洹呢经世它就入涅槃，有的呢二世，有的三世，最慢最慢七次。所以须陀洹 出国啊，气翻生死是这样来的啊，它是法尔如是啊，法尔如是，法的规律啊就是如此。好，我们这个礼拜只讲到这里而已啊，啊，下次我们再继续。好，大家整理一下啊。
好，大家请合掌，跟随我念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比阿巴丘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米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静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，或不可见，或远，或近，或已生，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，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，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的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请合掌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振菩提度有情。好，希望大家平安回家，要注意啊。